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9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星期六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 CFO 财务长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乐玉成指责加政府扣留孟晚舟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他还说，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孟晚舟被捕所做出的最为强烈的反应。针对北京的最新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前外交政策顾问、渥太华大学教授帕利斯说，北京的威胁不管用，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加拿大政府不能指挥法庭。加拿大检方星期五表示，美国政府以欺诈罪为由正寻求引渡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举行的孟晚舟保释听证会暂时休庭，星期一继续进行。在全球各地经营的华为公司似乎比北京更加理解民主国家的司法独立性。华为星期六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将继续关注下周的保释听证会，并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中国海关星期六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11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上月下滑 10.2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3%， 增速较上个月大幅下滑 18.4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进入四季度美中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渐体现出来。路透社的测算认为，11月美元计价出口增速为3月以来最低，进口增速为2016年10月以来最低。分析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这显示了中国的内外需开始趋于疲软，而美中贸易战导致的抢出口刺激效应也已经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中国海关的数字显示，11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5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8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法国巴黎黄马甲抗议示威已经持续数周，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这场反对政府加征汽油和柴油使用税的抗议活动在巴黎各地乃至其他城市不断蔓延。示威抗议者还对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等表示强烈不满。法国星期六动用了大批警力应对示威人群。上午时分，示威者与保安力量发生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法国内政部副部长努涅斯表示，政府估计周六全国各地参加黄马甲抗议活动的总人数达31000人，其中包括巴黎的8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提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担任他的下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星期六在推文上写道，我感谢这两位了不起的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交接日期待定。香港人权日，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人权团体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人士黄琦母亲近日失联引发关注。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绿色环保，看看怎么表达沉重的负担，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像纽约这样的大熔炉。
Yep, everyone should do what they ca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ou should always recycle your garbage, always choose to go paperless with bank and utility statements, and stop using disposable chopsticks.
Who are you referring to?
Nobody.
算了，不跟你计较，同学们肯定等急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Recent is spelled R-E-C-E-N-T and memory M-E-M-O-R-Y.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意思是在最近的记忆中。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and coldest winter in recent memory.
刚过去的冬天是我们能记起来的最漫长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与此同时，
Skiing resorts had the best conditions in recent memory for the month of March.
滑雪度假地三月份的雪况也是近年来最好的。
Brittany Griner,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in recent memory, came out as being gay.
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最厉害的女篮球选手之一布兰妮·格瑞纳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spring in recent memory for DC. I love spring. It's the best season. 总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呢。
Ugh, not for me. Anything less than 75 degrees is too cold. I've even been avoiding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t's so cold.
Aw, you poor thing. Sounds like a real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I'm sorry, Mike.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re working with me.
Exactly. But you did mention an interesting idiom,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一个表兄，说起来挺可怜的。他从小就立志要做律师，几年前如愿以偿，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今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周末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上法学院欠下的一屁股债，所以又不能放弃律师的工作。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Millstone is spelled M-I-L-L-S-T-O-N-E.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在中文里 ,millstone 是磨石、磨盘的意思。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脖子上挂着磨盘，意思是沉重的负担。就像我表兄眼下的工作。虽然他不愿意没日没夜地干，但又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成了负担。
It'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虽然收入很丰厚，又有社会地位，但是不开心的律师绝不只我表兄一个人。如果在选择发展方向之前，就知道做律师的辛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其他职业。在美国，除了住宅以外，很多人家还有专门度假用的别墅。但有的时候别墅也会成为负担。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句话。
Imagine having your own vacation property, a place where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to relax. Before you invest,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reality is that a second home can often be a tremendous demand on your time, energy, and resources.Do you really want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想象一下，如果有自己度假用的屋子，随时可以去放松精神。但是投资前，你可得考虑周全。现实情况是，保养别墅需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想承受这样的负担吗？
我的邻居曾经有一艘私人游艇， 他后来告诉我说，卖掉游艇的那一天是他除了结婚以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保养游艇确实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It wa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繁重的工作、游艇和别墅，别以为只有这些事情才会成为负担。听了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某个人也会成为负担。
My wife and I looked forward to hosting my nephew while he looked for a job, but now it's been weeks since he arrived. We'd probably be more understanding if he offered to help out around the house instead of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Frankly, he's become a millstone around our necks. We can't endure him much longer.
我侄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和太太非常愿意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了。如果他主动帮助做些家务，而不是成天玩电子游戏的话，我们或许还能理解。 说实话，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这个人也真不懂事儿，在英语里这叫
overstay your welcome，
已经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我的一位同事自愿提出愿意招待一个实习生在自己家里住，一开始的时候还很愉快，但是这个实习生的要求越来越多。He
became a millstone around her neck，
成了他的负担。 我的同事最后只好请他出去住。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电子邮件请寄美语 at voanews.com， 美语是 MEIYU。 at voanews.com. You will never be a millstone around my neck.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work full-time and have an internship as well. From what you've been telling me, it sounds like your internship has been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Why don't you just quit?
Well, I made a promise to them that I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10 weeks. I don't want to break my promise. Plus, I want to build some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as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dilemma. Well, tak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better. 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 term.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benefit from in the long term. How to go green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公司可以采取哪些节能环保的措施。
Good morning, folks. Thanks for joining u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we thought we should powwow some ways we can conserve energy. This is Henry Peterson, a consultant with Green Offices Incorporated.
Hi, everyone. As Tim mentioned, not only is saving energ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t'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costs down. And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veryone. I'm sure some of you have suggestions for ways we could become greener.
总裁 Tim 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如何节省能源开支。参加会议的还有节能专家 Henry， Henry 说，节能既环保又能减少开支，是双赢之举。A
win-win situation.
那么办公室节能有哪些措施呢？
I think we could easily cut down on vampire power. Our computer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ctually continue to suck power even when they're switched off.
Good one.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claims that vampire power, or standby power, is responsible for using as much as 1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e could unplug the equipment or put in power strips that can completely turn off power.
Just imagine, we could save 10 or 15% on our energy bill just by unplugging our computers.
Face 建议削减
vampire power.
又称
standby power.
因为即使电脑关机，只要是电源不拔，电脑就会继续耗电。 Dana 建议拔掉电源，或者是采用可以切断电源的接线板。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You see these lights above us? These use LED bulbs that are 10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bulbs you were using in the rest of the office.
But they're pretty pricey, aren't they?
Yes, they cost more, but you'll find tha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Henry 承认 LED 灯泡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是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I've got one that will require a bit of sacrifice. We really don't need to use bottled water for meetings. We could also get rid of paper cups for the water cooler, and everyone could use their own mug instead.
Oh, I love bottled water. But I agree, Dana's idea is certainly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ep. Sometimes going green does require that we change our mindset. It's funny how many of us are very conscientious at home. We recycle and reuse, but when we get to the office, we sometimes become very wasteful.
Dana 建议取消瓶装水，不用纸杯子，得到大家的认可。 Henry 指出，工作场所节能需要改变思维。
Change our mindset.
公司总裁 Tim 开会要求大家注意节能，因为这样呢，公司既能省钱又能保护环境。 It's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这需要大家 change our mindset, 改变思维，多用节能的东西。LED 灯泡，自己的杯子等等。最开始的投入呢，可能稍微多一些。Bu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That's
true. 2 months ago, I changed all the lights in my apartment to LED bulbs. I saved almost $50 on my electricity bill. They are a little pricey to begin with, but they sure end up paying for themselves.
Exactly. 要看长远嘛，这样还为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子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做了好事。
Okay, okay. Enough showing off your Chines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 other tips about how to save energy.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
I've recently noticed how much paper I use on a daily basis, and I've been trying to cut down. I've found that I very rarely need to print emails. Also, by using my fax modem, I don't ever need to print a hard copy for faxing.
That's going to add up. In the end, you'll find it makes a huge positive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even with all these good ideas and strategies, I feel like it counts for nothing when you factor in air travel. Our people ma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trips each year, and flying puts tons of CO2 into the atmosphere.
总裁 Tim 说，他最近啊一直注意节省纸张。节能专家 Henry 表示，
That's going to add up.
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成效。Dana 指出，尽管这些想法很好。 但是如果考虑到出差坐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那么这些措施都无异于是杯水车薪。Ah,
good point. Well, for starters, with teleconferencing and instant email, one would hope business travel could be reduced. Did you know an economy class flight from Baltimore to Taipei makes you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4 tons of CO2? If you fly business class, the number jumps to 12 tons.
Henry 说，从巴尔的摩到台北一张经济舱机票相当于释放4吨二氧化碳，商务舱更可怕，相当于排放12吨的二氧化碳。
But sometimes there's just no alternative. We have to check out factories, locations, and in some countries, you really have to look the person in the eye and physically shake their hand.
This is true. So I'd like you all to consider buying carbon credits.
总裁 Tim 指出，有的时候除了出差没有其他办法。 Henry 因此建议大家考虑购买
carbon credits.
碳信用额。
Oh, I've heard about that. you can actually calculate how much carbon your trip is likely to put into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can offset that by paying to plant some trees.
That's right. There are websites such as carbonplanet.com. They can help you work out your carbon debt and then direct you to where you can buy carbon credits that go toward planting new trees.
That would make me feel a lot less guilty.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are all so willing to do your part t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n 2 weeks for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碳信用额就是把飞行里程折合成对环境的伤害，然后出钱种树作为补偿。大家决定两个星期以后
have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再开会，继续集思广益。
我觉得咱们也该多用电子版的东西. Do you know how many scripts we print out each week? It's such a waste.
I totally agree. I think we could print out just one copy and hold on to it, instead of printing out new ones every other day.
好嘛，互相监督， 希望大家也一样， 为了我们的地球节省能源， 环保靠大家。
I forgot how much you love slogans. All right, let's continue our class, and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Basis is spelled B-A-S-I-S.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根据某种原因.
The study drew its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hard data.
这项研究是根据硬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
He was denied employment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ity.
他因为国籍不符合要求没有被录用. 美国童子军正在讨论取消禁止同性恋加入的规定。如果通过的话,
No youth may be denied membership in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任何年轻人都不能因为性取向的理由被拒于童子军的大门之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So, Yongl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place that you have been to so far?
Based on my personal preferences, DZ is my favorite city besides my hometown Beijing.
Oh, really? Why is that?
I love learning different cultures, meeting different people, and DC is the place to offer that. The city is so diverse. The next person you meet might be from Sweden or Nigeria or Sri Lanka. The city is a mixed bag, and I love it for that.
Huh,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a mixed bag.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
我姐姐刚在一个高尚社区买了房子，那里住的都是医生、律师这一类的高薪单身贵族。 跟我住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这里有单身汉，有年轻父母，有双职工，也有不上班的专职妈妈，有白领，也有蓝领，而且还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这在英语里叫
a mixed ba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and bag, B-A-G. A mixed bag.
在中文里 ，mixed 是混合的意思。 A mixed bag 是指各式各样的人、东西或是活动。用 a mixed bag 来形容我的邻居的组成，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They are a mixed bag.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记者在介绍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举办的音乐会时，就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让我们一起听听看。Did
you happen to see the concert for the new president on TV? It featured 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music, from pop to country, hip-hop to rock and roll. In addition to the talented singers, many famous actors also made presentations. The event represented such a mixed bag that viewers of every age and taste seemed to enjoy it.
你看电视里为新总统举办的音乐会了吗？音乐会里有各种风格的音乐。 从流行到乡村，从嘻哈到摇滚，除了著名歌唱家以外，很多演员也到场献艺。 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五花八门，让任何年龄段、任何品味的观众都能欣赏。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绝对一流。说到音乐，我的 MP3 播放机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上榜金曲，有怀旧老歌，还有古典音乐。I like listening to a mixed bag. 否则的话，听不了多久就会感到千篇一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于兴趣而去选修课程的经历，就是不为学分学位，单纯是因为喜欢花钱去上课。在美国啊，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 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查看社区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本来以为可能只有几种选择，结果发现各种课程琳琅满目，涉及的领域包括烹调、舞蹈、电脑、艺术和手工，还有外语等等，我们可能得选上好几门呢。
尝试新鲜事物才能永远年轻，不是吗？我记得去年我曾经拉着我先生一起去学瑜伽，结果其他人还在热身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看来啊，瑜伽不仅能让他放松，还能起到催眠的效果。最近他又拽着我去学木工，虽然说很辛苦，可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A mixed bag 这种说法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保证你啊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别忘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除了英语节目以外，还有新闻、时事、音乐、文化各种其他节目，种类繁多。
Now that's a mixed bag you don't want to miss.
Our agency is a mixed bag. We hav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ep. Luckily, everyone seems to be hard workers. Well, except for you.
All right, Mike is going to die after this. Bu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星期六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乐玉成指责加政府扣留孟晚舟是于法不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性质极其恶劣。他还说，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加方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孟晚舟被捕所做出的最为强烈的反应。针对北京的最新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前外交政策顾问、渥太华大学教授帕利斯说，北京的威胁不管用，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加拿大政府不能指挥法庭。加拿大检方星期五说，美国政府以欺诈罪为由正寻求引渡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举行的孟晚舟保释听证会暂时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在全球各地经营的华为公司似乎比北京更加理解民主国家的司法独立性。华为星期六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将继续关注下周的保释听证会，并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中国海关星期六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以美元计，中国十一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较上月下滑 10.2 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 3%， 增速较上个月大幅下滑 18.4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进入四季度美中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渐体现出来。路透社认为，十一月美元计价出口增速为今年三月以来最低，进口增速为2016年十月以来最低。分析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这显示了中国的内外需开始趋于疲软，而美中贸易战导致的抢出口刺激效应也在减弱。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十一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5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8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法国巴黎黄马甲抗议示威已经持续数周，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这场反对政府加征汽油和柴油使用税的抗议活动在巴黎各地乃至其他城市不断蔓延。示威者还对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等表示强烈不满。法国星期六调动了大批警力应对示威人群。上午时分，示威者与保安力量发生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法国内政部副部长努涅斯说，政府估计周六全国各地参加黄马甲抗议活动的总人数达31000人，其中包括巴黎的8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将提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取代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担任他的下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在星期六早上的推文中写道，感谢这两位了不起的人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交接日期待定。米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陆军参谋长。国际人权日前夕，香港众多人权团体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人士黄琦母亲近日失联引发关注。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支联会等人权团体星期天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宣传人权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理念，抗议中国政府持续虐待人权。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嘉麟等先后在抗议集会上发言，会后把抗议信贴到中联办铜牌的旁边。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贸易谈判在掌声中结束，但是双方是否切实解决了分歧？许多分析认为，特席会达成的贸易停火协议只是旅途的中间站，不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持续的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缺乏市场准入、高额补贴国企，让北京和华盛顿甚至与世界其他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分歧依旧是根深蒂固。美国所设下的90天谈判期能够换来北京做出结构性改变吗？那么如果谈判无果、制裁无效、停火失灵，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在贸易上彻底分手呢？美中的贸易之争下一步会怎么走？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孙主任您好，欢迎您。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议员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孙主任来谈谈啊。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是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场美中贸易战的人士，现在很多人说似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上个星期六所达成的这场贸易停火协议其实并不是真正代表贸易战的终结或者停火，因为私下还有很多的运作要进行。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场贸易停火协议的呢？
是，我同意主持人说的，我想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止符，而不是一个战争真正的结束，因为双方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到底是买了多少美国的东西换取美方的90天的让步，我们也不知道今天这个10%的关税没有调高到25%，未来还有2600多亿的商品是不是会纳入关税的范围？所以双方都提出了一个模糊的一个范围，并没有一个真正具体的结论。所以呢，可能是原本美国设定的90天给厂商的缓冲期，他觉得不太够，他往后再延了90天。对中方来说，他也要用时间换取空间，来让他自己内部能够做更多的调整。所以目前看起来只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你从今天亚洲股市的表现也看得出来，只有一天的上涨，接下来今天开始都在下跌，大家有在等进一步的消息。
是，那么夏教授，您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份贸易停火协议的呢？
大概半年多前我就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博弈，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那么现在呢，其实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35。这个35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无关税、无壁垒、无补贴。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呢长期以来，就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达到以前做出的承诺。还有呢，就是过去长期的强迫外国公司、在华企业，让他们这个转让技术，也就是说所谓用市场换技术。那么这些做法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话，那么中美贸易战不会那么简单，也不仅仅局限于关税方面。那么我们讲就是说，其实美方这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不是这次提出的，就是在这前一段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就是结构性改革。那么这次呢，中方似乎已经答应要在结构上做很大的文章。所以这些，到3月1号，如果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并没有做出真正的明显的进步的话，我相信这个贸易战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到那个时候烈度可能会更强。
嗯，是，夏教授，我们就继续针对您刚提到的结构性改革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刚刚孙主任也说这次是一个很模糊的范围，但是很多的媒体报道都凸显在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很多的媒体报道，当然也对比了美中双方的声明的差异度，我们就来看看，比如说在这个暂时不提高关税税率，其实双方是都有做这样的表述，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不会从1月1号开始就要提 提高，这一点是美中都有表述的。但是在关税的未来，美国方面是强调，如果双方9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关税税率将会提高到25%，而中国方面是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90天的期限。另外重点就来了，在谈判的内容上，就像夏教授刚刚所说的，美方特别指出，美中要立刻针对强迫科技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还有网络入侵和盗窃行为来进行谈判。而中国方面的说法呢？比较模糊，他说美中将会针对各项贸易问题来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想继续请我们的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结构性改革，很多人说这个中方最擅长的长处就是玩文字游戏，那么这个结构性改革如果在中方对内的宣传上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您觉得中方在未来3个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或者怎么样来应对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挑战呢？
结构性改革在美方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贸易条件，贸易的这个对等原则，而在中方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改善贸易结构。这个可能他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游戏的话，会对内说一套，对外说一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美方在下一步的这个细节谈判中，可能会非常的清楚地表述这些。那到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了，玩那个文字游戏来糊弄过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最近的这几天啊，就是在12号到14号到华盛顿来谈一些细节问题，所以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些细节披露出来。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中国在这个黑客攻击方面一直是采取否认啊，说我们没有，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不但民间有黑客，而且军方专门组织了相当于几个师的部队，这样的这个黑客的专业队伍，他们这有专门的黑客基地，他们攻击的不仅仅是民用或者是商业机构，甚至攻击这个军事部门，或者国家安全部门。那么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如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那中国是在技术上远远不如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但是美国一直没有采用这个正面的全面的反击，所以这个牌将来可能会打。那么我想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是有相当长的这个时间一直在讲，但一直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在这个中国加入 WTO， 从2001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那么多的这个关税承诺和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承诺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美国汽车在中国的平均关税大约是40%，所以呢，这次能不能切实的让美国汽车的关税大幅度下降，就像以前所承诺的那样，那么这也是有很多的看点。
是，那么孙主任，我们继续来就这个所谓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呢。我们昨天在电话上交流的时候，您也谈到了，在90天内要让中国方面来做出这个所谓结构性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位独立经济学者叫巩胜利，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所谓的结构变革，这其实是一个无底洞，你从政治、军事、党政、经贸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可以往这个所谓结构性变革的框里面来装，所以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综合体。孙主任，您认为中国方面能够在90天内做出美方所要求的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吗？那么如果不能的话，美方为何要提出这样的一个90天的限期呢？
是，我想90天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大陆这种政经结构事实上由来已久，也是它维持内部政权一个最主要的控制武器，所以90天根本不可能改变太多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把你的话延伸开来，整个东亚的经济包含了日本，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政经结构其实跟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类似，政府会去帮企业的忙，那企业也仰赖政府的协助，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经营模式其实在亚洲是非常的普遍。那在目前这个短时间之内，你看日本花了30年的时间跟美国打了那么久的贸易摩擦，日本都没有改过来，那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用3个月？我想川普总统在他已经知道从9月份到12月这段时间，美国的厂商对中国大陆大举的进货，因为怕未来的关税调涨。他再延90天，是希望这些厂商赶快再有一些缓冲期，能够分散自己的进货来源。要不然，你贸然的把关税提高到25%，只会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只会让美国的厂商无所适从。事实上，他自己也有关税无法实施的压力，倒不完全像外界所传的，好像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武器，逼迫中方在让步。刚刚提到的黑客问题，我事实上也想到过去的危机解密
或者是美国方面去窃听其他国家元首的手机，这好像也是一种黑客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窃取别人的机密是每个国家很多国家安全情报单位都在做的事情。中方可能是被拿到商业的谈判桌上，那其他国家的动作可能就被默许了。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顺便谈一谈，就是您认为说美方提出这90天的限期，是不是像刚刚孙主任所说的，其实是为了美国自身企业在买时间呢？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90天和过去的17年相比，那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7年都没有改过来的事情，靠90天能够全部改，当然是相当难。但实际上也是给中国最后一个机会，最主要的是在看态度，不是说你这个90天就能脱胎换骨。而是说你的这个态度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到你过去的那些做法是在国际上行不通的，比如说那种强行的要求企业转让技术啊，比如说这侵犯知识产权还理直气壮，还经常的否认，这种做法和态度是不能被容许。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态度，有了这种真正改革的这样开端，那我相信会有这个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呢，就是说刚才孙主任提到了啊，这个过去有那些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也是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我不能认同，因为差的太多了。日本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对吧？民主的国家，它在很多的基本结构上跟中国是不一样。虽然在贸易上跟美国有过长期的这个贸易战，但是性质不一样。就像美国跟加拿大、跟这个欧盟多多少少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贸易摩擦。但是呢，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讲到刚才提到的，除了这个，我们讲对中国的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美国呢对中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改革要求。大家还回忆一下，就是说在9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也要求中国做一些改善，包括对劳工的这个状况进行明显的改善。给中国普通人有了2天的周末和假期，这个都是过去中国政府从来不愿意告诉老百姓的，很多都是美国提出的条件，让中国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那么包括互联网的这个鼓励和发展，那么是以美国的新经济或者讲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扩展，才迫使中国一步一步放开。所以互联网呢发展到今天，由过去的逐步开放。扩大到现在进一步的收紧缩小，那么现在呢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呢实际上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的局域网，而不是真正的国际互联网。所以中国要想加入 WTO， 那过去呢美国也提出这方面的条件，各方面的开放，包括金融部门、娱乐各个领域那么现在呢收紧了，一步一步的向文革时代倒退、毛时代倒退。所以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这一次90天的结构改善里边，如果仍然不能够让中国的用户使用 Twitter、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任何一种互联网的这种工具都不能使用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障碍。
是，确实许多的中国民众也特别关注的就是美中贸易战当中在互联网领域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想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想川普总统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的关税战达到今年大概已经达到一个子弹用尽的阶段，接下来的2000多亿的商品其实都是美商自己的利益，包含苹果其他的商品，所以他自己有下台的必要。那当然他也知道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金融问题越来越严峻，中国大陆也需要跟美方这边来停火，遏止资金的外流或者是外商不断的撤出。所以双方其实在这次的谈判中就已经在阿根廷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的90天就是双方就有比较大的石头，要先把大的石头搬开，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智慧产权它应该如何表态，未来的采购应该如何做，这些大的石头如果搬开的话，我觉得美国总统明年的施政重点应该不再放在贸易战、关税战，而会放在基础建设，举债做基础建设，因为那是选举年之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部分同意孙主任刚才的说法。因为美国呢，也不是说没有自身的问题。那中低收入阶层如果是感受到这个日常消费品呢大幅度的升级升价，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边是无法接受，所以呢，这个也需要做一个心理上的缓冲准备。 虽然30天、90天都不能够有效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至少呢，要比立即实行要可能伤害要小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农产品啊，前一段时间中国已经宣布对美国的大豆可以高关税，那也就等于是不买美国大豆。但是现在呢，中方已经承诺要大批的购买美国商品，也包括美国大豆。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中国前不久刚刚宣布的这个关税呢，等于自己取消了，而美国呢，只是把这个实施的日期向后延伸一点。所以这一点呢，到底谁赢谁输，应该看得很清楚。那么美国在舆论上并没有像中国那样造势，而中国的宣传机器基本上是按照中方所需要的口径在向国内进行传输。所以呢，在互联网封闭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是以中方所释放的信息为准。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绪，不管中国在贸易战方面是赢还是输，都会得到中国的这个数以亿计的所谓爱国群众的支持。所以呢，这也就是中国过去那么多年难以真正从实质上改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的，首先请孙主任来谈一谈，就是接下来的九十天，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最艰难的谈判的一个开始。那么美方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已经指派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对华非常强硬派的鹰派人士，来主导下一轮的新的谈判。那么这一轮的谈判会怎么谈？我们先来看看，在昨天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他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说美方其实都知道中国方面要履行承诺的历史记录，这不是非常的好，这一点美方早就知道了。他特别强调，美方要求的不是拖延，而是立即的采取行动。美国官员会非常密切的来关注中国落实承诺的进展情况。我想请孙主任跟我们谈谈，美方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评估中国是否实践了这些承诺呢？您的看法？
我想他过去在跟日本的贸易摩擦中间，其实美方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谈判经验，比如说要求日方的出口自我设限，或者要求日方的货币不要大幅的贬值，甚至要升值，甚至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其实美国莱特希泽谈判代表，他过去在这个方面他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由他来担纲负责对中的谈判，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如临大敌。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现在在智慧产权的保障上，未来市场准入上，开放更多的市场给这些外国的商品，特别是美国的汽车上面，他必须要定出时间表，要定出具体的项目来让美国满意。但是我想这个在90天之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或者是他的内阁团队，在这次阿根廷行之前其实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在谈判的当天气氛却是一团的和谐。所以我相信中方也有握有美方想要的东西，只是因为谈判的细节没有公布，我们并不知道他买了多少钱的美国的商品，或者他即将要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如果这一部分让大家知道的话，我想就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他未来谈判的进程。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未来这九十天会怎么谈？那么能够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习近平好像已经做出承诺，就是说中国可以购买10万亿美元的商品。那么10万亿美元倒不见得都是购买美国的商品，但这个数字是足以的庞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平均消费力，尤其是购买进口商品的这种消费力并不强，所以按照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老百姓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要极力的去购买进口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并不景气，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房地产业非常的萧条，为了销售楼盘，甚至让女孩子等于是上妆就是裸露出来啊，就是来吸引顾客，所以有很多的极端的做法。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要维稳，就庞大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另外呢这个各个方面的诉求，比如说退伍老兵的这种抗议和诉求，还有这个卡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啊、教师欠薪的这种抗议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用钱来解决，而中共呢，过去这些年里边，习近平习惯于向外大撒币，到世界各国慷慨解囊，不管是需要还是不需要，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 还有这个你所谓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战略，实际上这种扩张战略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安和警惕。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是为了实现他个人心中的那种所谓的大国崛起的梦想，但实际上这种新的帝王梦已经很快就要破灭，尤其是在贸易战已经见到这样的一个究竟谁强谁弱的这种格局下，一个芯片就打回了原形。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习近平目前是已经领教到了中国的厉害，美国的这个强硬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提及一点，就是基辛格是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基辛格这次向中方领导人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说过去美国每次都会做一些妥协，而这次可能不再会改变态度，就表明了就是说是难以斡旋的，难以这个游说，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定的。那么就是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还有呢，就刚才提到了这个贸易，这个具体的包括汇率操纵问题，到现在中国还没有被美国认定为这个汇率操纵国，说这个是随时可以使用的一个武器。与此相关的还会有一系列的国际上的金融或者这个资本流向方面的问题加以这个考量。所以呢，应该是美国手上还有很多的牌没有打出来。那么今后的90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动作来准备好预备中国，假如说没有兑现，到时候就可以出手。另外这个大家知道，美国最近跟日本、欧盟还有这个加拿大、墨西哥相应的都是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这种共识和进展。那么在另一个方面，也加强了对中国贸易战必胜的这样一个信心。
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很多的网友继续在发表他们的看法。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他说，贸易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公平的贸易一直持续下去，最后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变成世界的通行规则，那才是最可怕的。这次美方提条件，中方做出承诺，可见心虚的是中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遵守贸易的公平原则就那么难吗？早一点达成协议，就不会有那么多尴尬了。这一点我想请孙主任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想现在在美国的方面，我看他们的舆论都是写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所以不公平三个字帽子上已经挂上去了，接下来后面都全部都是罪状，中方不管怎么辩解好像都无济于事。但事实上，你从美国最近在跟很多国家把他的协议都废掉了，比如说气候的协议、伊朗的核子协议、导弹的协议，他都废掉了。难道这些都是不公平的贸易吗？美国过去的总统都是那么无能，去跟人家签了那么多不平等的条约，等待特朗普一次把它推翻吗？所以我想，不公平的定义可能在美方这边是这样认定的，但在东亚的整个供应链来说，他们的认定方式或许并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要澄清的。第二个，我想从台湾的角度，其实我不应该帮大陆讲话，因为我是一个台湾的学者。台湾跟大陆之间目前是经贸高度的依存，供应链紧密的关联，所以我在我们台湾现在这个方面也在紧密的关注。过去美日的贸易战曾经让纺织业跟半导体业到台湾来投资，造就了台湾1970年，也就是您刚提到的蒋经国时代的经济荣景，或者是1980年代半导体的荣景。我们也在观察这次的美中贸易战会不会有很多的厂商，特别是台湾的厂商从中国大陆迁移出去，有一些传统产业往东南亚移动，有一些资通讯的厂商往台湾移动。或许我不要帮大陆讲话，我想说对于台湾现在比较低迷的经济来说，如果美国可以加一把力，要求这些资通讯的厂商到别国投资，特别是到台湾来投资，我想这个是对于台湾来说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是过去的美日贸易战，未来的美中贸易战可能的受益者。我现在看得出来，越南很有可能受益，因为传统产业移过去，墨西哥很有可能受益，因为它是中国以外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台湾也有可能受益，因为所有的代工、资讯代工还是台湾做。所以我倒是希望说，美中贸易战继续打得越凶越好，这样或许对台湾是有一些帮助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孙明德主任，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为我们提供您的分析和看法。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的感谢二位嘉宾，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